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试图扮演俄乌战争斡旋者的角色，亦都呼应他日前提出的一份最新的全球性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官媒《求是》杂志说，这份文明倡议是应时而生的中国方案。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用文明包装独裁，正是一点一滴地将中国价值观注入到国际秩序里面，而且外交战略也转为更加积极主动，目的就是在美中竞争的大环境下，希望可以影响到并且是拉拢第三世界，好让习近平在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里面拿出中国成为全球领导地位的政绩。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内容涵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重视，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以及加强国际人民交流合作等四点。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两会清理完反习势力之后，现在可以有更多的力气放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面，尤其是应对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围堵与打压。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必须在第三任期拿出政绩，来到实现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追求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导者。而中国在建构世界领导权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到作为支撑。他说，中国要能够提出一项可以去吸引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以建构中国的软势力。如果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容来看，他所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是北京方面强调的重点。他说，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美国而来，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就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应该共同追求的统一价值观。
显然的，他当然是要去挑战美国价值观，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中国大陆在全球的一个领导力，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
赵文智说，显然他北京当然是要去挑战美国的价值观，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中国大陆在全球一个领导力，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赵文智认为，习近平的文明多样性价值观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同中国一样同属专制独裁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加拿大时评人文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说，基本上全球文明倡议就是在中共受到孤立的情况下，他想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所发出的一种倡议，他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这个世界上的第三方势力，就是未明确亲美或者亲中的势力。加拿大时评人文超说，全球文明倡议就是中共发明的一个新词，但内容空洞无物，它的内涵和中共1950年代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异曲同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诉求的对象是当时二战之后新独立出来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国家，因为那些国家对欧美不信任，欧美原先是他们的殖民主、宗主国，所以中国想将这些新兴国家拉到自己的阵营。他说，而当今这个文明倡议也是针对西方围困俄罗斯的情况下，因为中国已经用行动表明他是俄罗斯的盟友，所以希望能够从世界上反对欧美的第三方势力当中找寻自己的市场。中国官媒人民网3月22号汇编了习近平近年来在各种场合提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谈话。中国官媒《求是》杂志说，全球文明倡议是应时而生的中国方案。香港媒体《香港01》就用习近平的国际新秩序宣言来到形容这项的倡议。好多网民对中共的全球文明倡议大加嘲讽，有些说独裁国家的独裁者提文明倡议，先看看之前撕毁的西藏和平协议和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有些说世界第一流民向国际社会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因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安全警戒。还有人说中共将专制的制度打扮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等。文超说，全球文明倡议本身其实就很值得中国人民反思，因为他们可以去看看自己所处的一个是怎样的文明环境，可能在网上随便发个帖就会被禁言、被炸号，但是中国政府还要去对全球号召文明，实在是很讽刺。他说，实际上中共从来不拒绝西方的技术文明，亦都不拒绝西方的享乐文化，甚至西方的金融体系亦都是不拒绝。 中共唯一拒绝的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人权。因此中共提出所谓的全球文明倡议，实际上是反普世价值观的倡议。虽然中共有一套漂亮的说辞，说要彼此尊重、重视价值观多元化，但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要有我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一员是存在。甚至中共将这种的独裁专制当成是一种的文化，但他其实并不是文化，甚至是中国进步一个是很大的障碍。
也就是说他以这个什么价值观啊，这个文化呀、啊、等等这个为由包装的是这个专制者极少数人的利益啊，是和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相抵触的。
文超话亦就系话，佢以价值观、文化为由包装嘅系呢个专制者极少数人嘅利益，系同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相抵触噶。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之前，中国居中划船，促成中东宿敌沙特与伊朗重新建交。对北京来讲，这个无疑是外交上一大胜利。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之后，习近平又紧接着出访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会面，试图充当乌俄战争的和平使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在两会后希望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背景，如果放在上述的脉络，是来理解最是适当。庄家荣还说，文明向来就是中共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在胡锦涛任期的尾端，与习近平刚刚接任第一任国家主席期间，其实是更加显著地被提及。现在可能的是因为中国觉得在国际上除了一些法律和政策的主张之外，还要追求更高层级的目标，以显示中国拥有带领全世界的一种至高地位。
这个也跟他之前推崇中国是一种文化或道德的一个中心有关，就是在习底下，中共他一直是强调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某种贡献。
庄家荣话：呢个亦都系同佢之前推崇中国系一种文化同埋道德嘅中心有关，就系喺习近平底下，中共一直强调中国对于整个世界嘅某种贡献，或者系喺呢一种嘅思维底下产生呢个世界文明倡议。呢项文明倡议系继习近平喺2021年9月喺联合国大会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及2022年4月喺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第三份以全球为名嘅全球性倡议。外界认为习近平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系向世界发出而家同埋将来嘅国际秩序规则将由中国嚟到制定嘅信号。对于中国要重新制定国际秩序规则的企图，去年10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亦都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到日益推进这个目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日前在美国电视节目受访的时候亦都说，习近平访俄罗斯是中俄在尝试撼动国际秩序。赵文志认为，中国一系列的全球性倡议是有系统地在输出中国的价值观。
他一步一步地在试图地建立中国在世界的领导权，然后也为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里面把中国的想法、观点一点一滴慢慢地注入到这个里面来。
他说，北京一步一步地在试图建立中国在世界的领导权，然后亦都为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里面将中国的想法、观点一点一滴慢慢地注入到这个里面来，然后或者是从量变会达到质变的效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面对美中关系已经陷入到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且很难逆转的复杂局势下，中国正是建构一个能够凸显自己独立立场的世界观，以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北京的外部环境，并且呼应到它的实际的外交作为，更加重要的是掌握国际话语权。他说，自从去年9月疫情趋缓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亦都明显变得比较积极主动，并且试图与各种全球性倡议相互结合。比如习近平在去年9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紧接着出席是 G20 还有是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然后又出席中东的三环峰会，与很多全球重要的领导人实体面对面互动。 李大中话：对习近平嚟讲，第三任国家主席任期嘅最关键嘅议题，仲系处理所谓嘅大国竞争，以及点样去应付美中关系嘅挑战，所以系先至会接续又有沙伊福交与习好会发表嘅中俄联合声明。他说美国过去在中东的影响力是一举一动都洞见观瞻，但现在可以看出北京正是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包括乌俄调停人的角色。李大中说未来美中较量不只在经贸、科技、军事、安全等硬领域，软实力也是双方较量的重要领域。就地区来讲，就包括中东、拉美、亚太以及欧洲等地区。
所以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一方面他是一个领导人外交，那一方面其实反映出在第三任里面，在对外环境的塑造上，感觉起来他更积极发挥他的主动性。
李大中话，所以整体睇嚟，佢觉得一方面习近平是一个领导人外交，嗰一方面其实反映出在第三任里面，在对外环境的塑造上面，感觉起嚟佢更加积极发挥佢的主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赵文志说，当中国将全球性倡议付诸实际行动，成功调解过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没办法解决的区域性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自然会令到国际社会产生是不是西方国家的领导力正在衰退的疑虑，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在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受到很大的挑战，如果任它长久发展下去，将会对美国与西方社会不利。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对全球文明倡议大加颂扬，新华社一篇题为总书记首提全球文明倡议意义非凡的文章表示，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有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青年报另外一篇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动荡当中的世界带来希望的文章应声说，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越来越成熟的思想体系，加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中国智慧、经验和影响力帮助塑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